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比如说我有一个观念，就是我觉得人就是要落落大方，那一方面呢你又觉得他这个做法实在是太没有办法忍受了，这时候我们就开始五马分尸，两个不同的信念走不同的方向，那不同的信念走不同的方向的时候，你基本上会有一些心理的挫折感，或者是有一些拉扯，你自己看到那个拉扯，那原来的话我只是觉得他不对，那就是他不对，因为我只有一个信念嘛，一个信念就是他就是不对，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愤怒，而且我觉得那个人很讨厌，就这样子而已，对吗？那现在可能有个想法是说，奇怪，我怎么没有办法做到那种泱泱大度的那种感觉出来哈？所以你还是有的时候觉得他不对，但是又把他拉回来说，其实他也不见得不对啦，因为我们去上课的时候，人家不是说呢，他是也是在一种乞讨尊严的这种状态啊，那其实我也能了解，可是我又明明觉得他不对，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发现想法不同了，因为你本来只有一个想法，现在有两个想法。那基本上呢，我们根据赛斯的说法，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今天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看别人，你真的没有办法跳开你自己的思维，你无法跳开，你再怎么样都还是在那个思维里面，所以我们说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对不对？我用一个观点去看这个世界，那我所看到的世界产生一种感觉嘛。那现在是说我要去评断我现在在看到底对不对，问题是你看的那个自己那个意识本身就是看的一部分啊，就好像我把一个棉被拉起来，那这个拉起来的棉被在看另外一个棉被，那本来我就是那种思维嘛，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说它真的是事实就是这样子啊，他本来就这样子啊，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才调皮的说，好啊，你今天真理在你那一边啦、啊，真相也在你那边，你都对。可是如果你秀才遇到兵，那、你有理讲不清啊，我都觉得对啊，没错啊，这些都对。或者我们这样讲好了，今天我们学赛事的人，对不对？那我再跟你们讲一些赛事观念，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回家以后碰到老公不知道赛事了，你怎么办？对不对？好、哦。秀才遇到兵嘛，这句话现在说，奇怪，我怎么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跟你讲道理？为什么？因为我是拉我的道理变成我的观察点，然后用这观察点在看事情，对不对？那我问你，你怎么看到？你看不到嘛？那因为看不到，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想。那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想，你怎么移动它？你无法移动嘛？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如果你要移动的话，要怎样？就是我如果我的想法全部都是自由的，比如今天好、有一个人用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你们这些太浪费了，这是什么蛋糕啊，是不是？而且这很肥 ，OK。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哈，我把我自己化成他，用他的观点来看我，而且我这里没有任何批判，我只是纯粹用他的观点来看我，我试图以他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然后我把那个看的感觉换入我的参考点里面，我没有认为说他是对或不对，我把它移到我的这个思考点里面。但是我们刚不是在谈麦克的事情，不是有谈到对不起，谈约翰的事情，不是有谈到一个观念吗？他说我今天讲一句话是别人讲的上一句话接下来的下一句话，对吧？那本来思想的特质就具有这种特质啊，所以你就知道说我站在他的观点的时候，突然间知道我是什么观点。我一直站在我的观点，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是出在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我问题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对吗？可是今天如果我先换掉这个部分，我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用他的观点去了解他的观点，用他的观点来看我的时候，我是不是突然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他的观点也许是不是我真的要参考的，不过我是可以透过离开观点看观点，对吗？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约翰老师跟玛丽吵架，或玛丽老师跟约翰吵架，可是如果玛丽今天站在假设自己是约翰，你把他当作自己是男生，那用他的角色去想，然后你在想说他在批评你的那个部分齁，到底他是怎么想的，他是什么感觉，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出来。 就像我今天提的那个例子哈，会计小姐认为你不尊重我，因为你把地弄脏。可是对男生来讲的话，我弄脏我没有不尊重你啊，我只是弄脏而已啊，对吗？我把地弄得很脏，可是我们就是这种差不多这种标准啊，对，差不多这种标准，对不对？所以这个玛丽受伤，玛丽受伤了，她是觉得约翰在不尊重她，在刺激她，在伤害她，对吗？所以她就立刻，她不管你是不是真的伤害我，但是我已经假设你是伤害我了，就我认为我这个想法是对的，对吗？那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时候，我就采取一种 做法，就是换我来处罚你嘛。我们一般都会采取这种行动嘛。好，他不尊重我，我洗碗的时候他批评我，所以我回过头来我来批评他，或者我就用不好的脸这个脸色给他看嘛。所以我是会回应他，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不知道他真的是怎么想，你不确定啦，你不确定他是怎么想。好，那现在比较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他看我的想法是什么，那我有没有看到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因此我们一直在重蹈覆辙，从那个叫逃吗？还是道？道，对啊，从道，从道覆辙。那假如这样讲好了，假如你随时都看到自己在重复一件事情而都了解的时候，那么你等于是清道夫，把所有在你前面的道路全部都清干净，对吗？因为不会有阻碍你的东西，因为你一碰到事情就立刻观察，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其实你怎么处理就已经知道了嘛。但是现在重点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用我的想法来看嘛。我刚刚在随便乱翻，就有一个 Facebook 有人贴一个红色的，然后他说，你们看这一张，你看得到里面的字吗？看了半天你不见得看得到，有的人看得到，有人看不到，有人看到一小部分，有人看到很多部分嘛，对不对？所以显然在观点上来讲的话，是真的会有不一样嘛。那刚才玛丽也说嘛，我们有两个蛋糕，一个是巧克力的，那另外一个是香草的，对不对？那从这个选这个蛋糕，我们也一定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嘛，那就表示我们的特色嘛。那选香草的我会想说，你选那个巧克力怎么选巧克力啊，香草比较好嘛，对不对？那选巧克力会不会想，香草一点都不好吃啊，巧克力不是很好吗？那请问谁对？没有嘛，也不是谁对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看不到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移动我们的想法嘛。好，那刚才回到玛丽那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手开始有一点关节炎。好 ，Hello， 那一般来讲的话，身体的病痛或者是人际关系上的冲突哈，大半都跟你心里面的信念的冲突有关嘛。因为我希望，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希望我的老公是疼我，是爱我的，是能了解我的，是干净的。可是他老是不洗澡就上床，对吧？啊、哦，假设这样讲了哈、哦，那对你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他真的很脏，而且他真的很不尊重我，对吗？可是也许他从来不知道啊，他从来也许都不知道，这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他也许不知道啊。啊、哦，你说有啊，我有跟他讲，是你有跟他讲。可是他的信念跟你不一样嘛，他持的那一套想法，他觉得啊没什么啊，这没什么，你们大小题大做啊，对啊，对他来讲是这样啊。可是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却看不到原来我的信念是这么想，我是这么想我自己，我是这么想你用什么方式对我，可是你没有用那种方式对我的时候，我就立刻发现到说我心里面在生气嘛。好，那根据赛斯的说法，就是我们就是一整堆的想法不断在我们脑袋里面绕，那这些想法当中呢，牵涉到很多的东西，叫知识、经验、 跟一些理论，对吗？好，那刚才玛丽不是讲了吗？我们家就是有关节炎，你先判自己了，对吧？你们家有没有关节炎，跟你有没有关节炎没关嘛？他们有关节是他们的事啊，那不会影响到你。可是这个部分在你来讲变成信念，你知道吗？因为你说我们家有关节炎，请问他的先后仪是什么？我是高危险群，我很有可能会中。虽然我现在有在念赛斯思想，可是呢，我觉得我中的可能性还是很高诶。有没有这样？他有没有这种想法？有嘛，对吗？那你知道你有这种想法吗？你不知道吗？对不对？你不知道，你说对啊，本来就这样子啊。我老哥也有，我老妈也有，我老爸也有，我什么也有，所以呢，因此我就会有。但是你不是学赛斯的吗？赛斯不是跟你讲说，你创造你的实相跟你从哪个家庭出来并没有太大关系啊。你也许有相同的一套信念，因为从小可能家庭会有同样的一套信念，但不表示病会传染啊。连感冒都不认为会传染，怎么会关节会传染？啊？
关节会传。
对，那是你的想法，这是个信念吧？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信念的，没有事实啦，只有五十啦。加十就五十呗，五十的话就是没有实际的东西叫五十啊。理论怎么形成的？比如说医学的理论或医学的定律是怎么形成的？观察到的，对吗？你觉得是不是观察到的？是吗？我观察哦，观察了很多人，然后就发现到说，哎，如果爸爸有什么病啊，这个孩子就有什么病，这是什么？观察到的，对吗？好，那既然是观察到的，观察者怎么样？影响观察物，对吗？因为我先有一个想法是说，可能家里有一个遗传的这个病症的时候，他的家庭就会有这种东西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回过头来看，在医学的实验当中，我问你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例外？有没有例外？有嘛？好，只要有例外，就表示什么？表示不真呢、啊，对吗？不是必然的嘛，对不对？你只能说啊，现在观察说，你像那一本那个没有改善不了的视力，对不对？医生跟他铁口直断说，你可以再活两个月，对吗？可是两个月他没死啊，他不但没死，后来病都全好了，对吧？然后医生就摸摸头会说什么？那个时候也许我观察错误，
也许搞错，
也许搞错了吧，对不对？是不是？好，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不会列入他们的医学记录啦，对吧？你会在医学的这个报告当中看到某某末期癌症，他大概就只能活两个月，然后这个数字大概可能比如说八成或九成，他就会用激励的这个论断，就是说就是这样，对吗？可是明明不是这样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它是一个信念，而不是一个事实，而所有的事实都是信念。那为什么？因为信念就是信以为真的想法嘛。你信以为真的想法叫信念嘛？所以我看到这件事情是事实，我看到这件事情是真理，可是它是一种理论性的观察，对吗？好，当医学、当科学不断的在证明说是某某东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到了物理学会怎样？全部把它翻盘。你到物理学量子力学告诉你所有的可能性都有，不是吗？ 是一个可能性场，而且可能性的来源是上个阶层在投射下一个阶层，对吧？那假设说你相信赛斯的说法，或你相信物理量子力学的说法，你就会发现说显世界是由什么隐世界的次序所造成的嘛。
我相信啊，可是怎样让自己的信念强到可以，
你相信就不会问怎么样了啊。当我相信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问怎么样，因为你不会在心中去形成它可能是一个关节炎或者是关节炎的遗传了。所以你是不是有一部分是相信的？那这一部分相信，一部分又不相信，那请问会不会形成拉扯？
是啊，这个相信是辅助于 action 吗？所谓辅助于 action，
是
你看到了，那你去观察你的妈妈、你的祖母，她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的？ Okay， 你从那个习惯里面去调整，所以是要辅助于 action， 不是说哦，到我了就。我不相信，它就不可能发生，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看，那 Lina 告诉你的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 application 嘛，哈、哦。用 Lina 的 application 就是说，借助食物的疗法，它可能是对你会有帮助，对吗？这是一种可能性出来了嘛，哈、哦。借助食物的疗法，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Lina 的相信是什么？食物可以对你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吗？这样对吗？可以这样说吗？所以我们在之前不是有提过吗？如果哪个 application 你用得很好用，你把它拿来用 OK 啊。好，比如说、啊、有人说呢，就什么甩手功啊，或者是什么人电疗法，或者是什么盐能量疗法、哦、那些东西、欸、对你很有用。听说我朋友就是用那个波啊敲一下，然后用那个声音呢、啊，当做针灸在这边抹一下这样的啊、哦，你没听过？
我家有一个
啊，盐能量疗法。
我有一个，对，这个叫音波疗法。
音波疗法啦，啊，音波疗法。那据说这个是一个不侵入性的针灸啦，啊、哦，那假如你觉得很好用，那就用啊，因为这就是我们说的哈、哦，我们的信念没有强到可以超过。我原来的那个被灌输或者群体是给你的那个信念嘛，对不对？比如说赛斯明明跟你讲说人不会老，是老是一个流行病，对不对？可是你做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你进来的时候你祖父告诉你人会老 啊你看到你祖父老啊，对吧？啊，文化告诉你人会老啊，医学告诉你人会老啊，对不对？是啊，没错，有张三丰可能不老呀，但是问题是你很少看到张三丰，他不在你生命中出现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强化你的想法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说我现在要相信，就像刚刚 Lina 讲的，哦，对啊，我就相信，我就义和团，来来来，我现在这样就病就好了，我这样病就好了。问题是你没有强那么强嘛？
那该怎么办？
对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其实可以做两个练习啊，这两个练习你们参考看看好不好？我先把这练习的内容讲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威力之点的练习。好，那威力之点的练习它是这样子，就它有一个基本假说啦。基本假说就是你看好时间，如果是同时性的话，时间如果是同时性的话，那么换言之呢，我们有一个念头，那因为没有时间性的关系，所以它已经串好你的未来了，对吗？我现在这么想，那这是个动力嘛，你是个能量，对不对？基本上物理学告诉你说所有的物质都是能量所造成的，对吧？那物理既然是能量所造成的，它既然是能量，它就是动量，对吗？那就是会动的东西嘛。那会动量的话，就是你的思维是个动量，你怎么去停止这个思维？谁在动？思想在动。如果你的思想停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把这个动量改变，对吗？好，我现在车子在高速公路开，或者不要，我的朋友很不喜欢我用高速公路，他说那如果我开在街上呢，那开很慢，这是你一定在开，因为这是动量嘛，能量就是动量，对不对？你在动啊，你怎么去看我现在在动，往哪个方向动？ 你知道为什么我创造这样的实相吗？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一定跟他的想法有关啊，每个人所碰到的人际关系或他的财务状况或他的身体状况都跟他的想法有关啊。问题是你怎么看到你的动量，你的动量形成你的人生，形成你的世界，形成你的家庭，形成你的一切，可是你怎么看到这个动量？好，如果你都没有思想，思想在你心中完全所谓的空性的时候，这是所谓的禅宗的说法。但是禅宗的说法跟赛舍的说法是蛮相近的。当我心中是带着空性的时候，我不会任何的观念放在我心中当作是一个界限，那你就发现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限制了你。这样对吗？对吗？重点是在你做不到这一点啊。但你虽然做不到这一点，可是你却可以做一点点嘛，一分钟嘛。你怎么样在这一分钟，你看他第一个告诉你说，在这一段非常小的时间里面，集中在这个事实上，也就是威力之点在当下。你知道这个移动的状态是这样在移动，对不对？好，那我这一点，我现在不管以后怎么样，我也不管以前发生什么事，以前的不良经验，以前的记忆，以前的界限，以前的想法，我现在先把它放掉。以后呢，管它去死，以后还没到，对吗？先把以前跟以后先切掉，也就是把时间整个拉进来。因为物理学告诉我们，时间是一个轴，这个轴心它是个轴了，它是个轴。那我把这个时间一拉掉，就发现动量出来了嘛，不是吗？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如果我现在没有不考虑时间的时候，那台湾跟美国可不可以同时存在？我 一方面在台湾，可不可以一方面在美国？可以嘛，因为时间抽掉了，对不对？时间抽掉，空间也抽掉，那就变成这种状态嘛。那这个就是量子力学啊，就是它有一个非第一性啊。那为什么会有非第一性？因为时空不存在啊，对吗？那因此我们这样讲说，我虽然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可是呢，如果我在一点，我只有在很小的一个小点上，我就把那个注意力集中在现在，好，然后确定你的情感跟心灵的能力是经由肉体而集中焦点的，并且住在这一点上。首先你去看，好，我们脑袋里面一直都在动，对吗？一直都在想，然后身体也不断在动，对不对？好，那我现在用我的身体当一个焦点，这样讲好了。如果你要移动你的电脑，你要不要敲一下你的 mouse？ 你点在哪里？好，比如说我现在，我知道了，我看到标点在这里。当我发现我的仪表在哪里的时候，我要去移动这个仪表，才有可能性嘛，对不对？那我怎么样让我的能量、我的动量，知道我在哪一点上面？好，他就说用你的身体，先用你的身体当游标。好，用你的身体当游标，确定你的情感跟心灵是经由肉体而集中的。比如说情感跟心灵，如果它是一个坐标来讲的话，那你现在用你的身体当一个可以固定的点，对不对？我这一点我先定下来，我来看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跟人家吵架了。好，那我现在看我这一点，我现在固定这一点，我去感觉，我用我的肉体去感觉我这一点的感觉是什么。比如说你来跟我吵架，那一般来讲我只有想到说我要怎么攻击你，我要怎么反驳你，然后我要看，大概就是看这些东西嘛。但是你没有回过头来定在这一点上说，那你这句话我情感上心灵上我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你不定下来的话，你只是在动态当中，你只是在不断反应嘛。我只是不断在对环境反应，但是我没有回到定位点说我现在是怎么样。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那个假如说用坐标的角度来看，时间空间是一个轴嘛，心灵跟你的情绪感受算是一个轴，对不对？那现在问题是说， 我这些酒在创造我的身体状况嘛，比如说我的身体不舒服，我的脸色很难看，我的皮肤很粗糙，我的关节有问题，那这个部分是从哪里来的？从情感来的嘛，对吧？那我情感这一点如果用我的身体当作固定点的时候，我就可以看看我到底是定在哪个点上，我是怎么感觉我自己的。要思考看看嘛，你现在去思考看看哦。因为首先它是用身体当作是一个集中点。什么叫集中点呢？把能量集中在这里。好像你把电脑敲一下，那你就发现哦，有仪表在那里，那是个点。那这一点你不要去攻击别人，也不要去想任何事情，你把这一点放空，发现自己的心灵跟情感的能力是什么，我现在是怎么回事这样子。好，这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呢，用五分钟把所有你的注意点只导向你要什么。好，比如说你跟别人吵架，你在洗碗，他骂你或他指责你，好，那你要什么？那个时候你要什么？我说你要什么的意思是，我不看他对或不对，我也不打击他要什么，我要看的是说，那我要什么？我要自尊，我要你看我好。我要什么？你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移动自己，对吧？所以第二点的话，就是在看你的欲望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手有关节，对不对？关节的问题，首先我来看，在这一点上，我用玛丽的例子来讲好了啦，好。玛丽的手开始有关节的这个不良现象的时候，那玛丽心中会有很多想法，对吗？好，我现在把这一点先定下来，我用我的身体去感觉，我的手现在有关节炎，我现在有手有关节炎，他现在说服他自己，他自己有关节炎嘛，对不对？他不把它当作是一个临时现象，他把它当作是一个固定现象吗？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刚才他描述的东西是什么？第一，他家有遗传，而且这是遗传病，再来家族都有，是不是他这样想？然后后面还有东西，下面那个东西就是，万一关节炎继续恶化，我怎么办？对吧？好，那怎么办的东西的后面再去看哈，那怎么办的怎么办是什么？你把一个的心灵跟精神上哈，跟情感上的那个点把它 point 出来，因为我们不常这样做了。比如说你很讨厌你老公，讨厌到不行，那你老公现在有外面好像女朋友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说，哇，我气他要死，要跟他打架，其实你不是讨厌他在先吗？你早就想跟他婚了啊，对不对？可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很生气没有关系，我不是说对或不对了，我用你的身体去定这个点，就是我现在这一点我的感觉是什么，你就发现你很多想法会出来。第一个，万一我离婚的话，人家会不会看不起我啊？第二个，我这样是不是很没有面子啊？第三，我还可以找到这个幸福的家庭吗？第四，那我去上班的时候，人家是怎么看我啊？好，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思考，而这些思考是你的什么情感跟信念所造成的，对吗？那其实真正的是这个点在扒着你嘛，不是那件事情嘛。一般来讲都不是那些事情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会用现在的身体当一个定点，当一个锚死的点，然后把它仪表定下来说，好，别管，就这一点，我现在不看别的，我就想开这一点，你就发现说我是怎么想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想，你怎么知道你要什么？第二个嘛，第三个，你怎么移动你的想法？因为你的想法如果不移动，那不是又是重蹈覆辙吗？我这国语不太标准哦，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用你的身体的当作是一个点，你一定要得定下来，因为你不定下来的话，这里我在 email 上有提，为什么你要定下来？因为你平常都没有定下来，对不对？好，你平常都没有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思考，一直思考，一直思考啊，然后碰到事情再一直反应啊，突然间你要定下来，你就发现到 你不习惯这种定下来的方式，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既然可以看到你的想法，然后就发现到说你突然间变对事情变得敏感了。这个是克里斯纳穆提的教导了。好，他在解决个人问题的烦恼这本书上他有提到这些方法，那我是把它跟当下是威力之前拿来这个合并用，因为当你碰到一个点，比如说我要扇过来扇不过来，那你就走过去吧，对吗？他那个点不动，那这不动又不是我习惯的方式，那因此我就可以看到，哦，原来我有这么多思绪在这一点上。你以身体的感觉，然后集中在现在这一点上，确定你的情感跟心理的能力是经由肉体而集中的。什么叫经由肉体而集中？肉体在感觉到你的心灵跟你的情感是什么东西。好，然后用五分钟把你的注意力导向你要什么，不是叫你你先用五分钟的时候想说那到底我要什么。但不过像玛丽的例子来讲的话，她要的是不要锁关节炎，对不对？这只是表面的嘛，这只是表面的。下面还有很多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刚才他担心的那些部分哈，全部跟这个关节是有关的，对吗？因为你比如说家庭有这个遗传，你本来就一直担心有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会影响很多很多层面出来，一二三这一系列。好，那列出来这一堆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是你不要的嘛，对吗？所以你就发现他说那我要的是什么啊？比如说像另外一个玛丽的例子来讲的话，你不要人家在这个洗碗的时候讲你怎么样，对不对？那其实后面也不只是洗碗这件事情嘛，那后面有很多东西，就是第一呢，他好像都一直都在扒着我，然后他是在看不起我，他如果老是这样的话，然后说我呢学的没有他好，那他自以为他自己学的比我更好。那我希望什么？我希望他看得起我，我希望他认可我，我希望他觉得我很棒，我希望他这些东西都会在连在那个部分，那个你不舒服的那个点上面。所以不是那个事情，那个事情根本一点不重要，后面那个部分才是重要的，就是我的情感、我的信念、我的心灵的状况才是重要的。为什么这事情让你这么巴热？你在路上稍微超了一下车，对方过去然后给你指个中指，对不对？然后一整天你心情很难过，那个难过你那个时候其实我难过，对不对？好，定那个点，那你就想以这个点来看哈，我为什么难过？因为事情已经过了啊，他也不在啊，我也不认识他，我也没有真正失掉什么啊，对不对？怎么我会这么难过，而且一整天都很难过？那这个难过到底是什么？情感性是什么？心灵上是什么？而后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要什么，对吗？那所以你一直要这个东西，只不过是借这个事件把它显化出来而已嘛，对不对？比如说当婚姻关系当中你觉得难过的时候，其实你一直要那个东西，只是因为透过这个不舒服的点的时候把那个感觉压出来而已嘛，只是透过你的手的关节的问题，把你那些恐惧、那些内心的那些忧虑跑出来而已嘛。所以你就是要看，那我要什么？你不定点的话，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你不要有很多人在念赛斯书，他就说哈，我跟你讲哈，你如果说缺钱的话哈，你现在都是多花五块钱去买牛肉面来吃，你去花看看呐、啊。你花没用啦，我跟你讲为什么？不是说一定没有用，我是说那个用处不是很大，因为那个跟你去觉察自己的感觉、了解自己的思维、去整理自己的思绪没有关系嘛。你的信念不改的话，你怎么有可能会改呢？你是一直在重蹈覆辙啊，对不对？你在这个地方被人家伤了，到那个地方还是要被人家伤啊，再到别的地方还是被人家伤啊，不是这样子吗？结这个婚不行，再结另外一个婚还不同样一样的观念呢、啊，所以你的思维一直在绕圈子嘛。那现在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绕圈子？因为我们不理性。为什么不理性？我刚刚讲过了，什么叫理性？ 理性就是要认为自己不理性，你就理性了。你看哦，我如果知道我是不理性的时候哈，我就会观察我自己，我来想我到底怎么想，对不对？假如说我认为我很理性，我是对的，我跟你讲，今天你听100个玛丽来跟你讲，他都会跟你讲我是对的，对吗？有没有一个玛丽跟你讲说，哎，我跟你们讲哦，昨天那个事情是我错的，有没有？错了就不会讲，对吗？所以坦白说了，我真的必须要跟 Lina 淋漓致敬，你知道吗？因为他看得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呢，他反过头来观察自己说，哎，会不会我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伟大呀，各位，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看到我自己啊，对吗？但是他可以看到，他说，我会不会是也是希望别人能够跟他一样，他需要自尊，我也是需要自尊，这就是很了不起啊，你知道吗？他了不起就了不起在这边，这是修行人就是这种特色嘛，对吗？他可以反过头来看，我是不理性的，我有错，可是我们都不敢有错嘛。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你不管听谁跟你讲他的故事，他会跟你讲说，我跟你讲哦，他哦，你不知道他呀，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这个人哦，你不知道他怎样哦，对不对？所以当你觉得自己是不理性的时候哦，你会发现到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因为你就不会固守在自己的那个信念跟思维里面。那最难改的是谁？老师。老师一直以为他是对的，对不对？呀，最要改的是我自己嘛，对不对？呀，坦白说是这样子，因为我都一直认为我的对啊，但是其实不一定啦，我一定要先认为我不对才行啦。好，
那你不对，你教我
啊？对嘛，就麻烦在这里啊，所以这我又错了嘛。OK， 好了，然后用五分钟的时间把你自己导向你要什么，好，然后你可观想在心里面对自己说，看哪一个对你是最自然的，我找一个我最自然的，比如说，现在这个人对我很不客气，那我要去表现什么东西，好，对我来讲我可以移动而且又是自然的，好，那你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不会老是讲同样的话，你会有新的说辞会出来，你知道吗？那个东西有的时候就变成幽默了嘛。啊，比如说炒了半天菜，老公跟你讲说，怎么样，今天是麦源的倒闭吗？还是怎么样？就酸你一下，对不对？你说哦，是啊，早知道就多买一点盐。可能你用你觉得自然的方式可以把你的感觉表达清楚，然后把观念沟通清楚的这个办法。他说，哎呀，我就想说盐稍微便宜一点，说今天下手重一点，哎呀，下次不可以这样子了。你就会很快的就把一切事情化解掉了，你了解吗？因为你也知道他的感觉就是他觉得咸了，那或者说，哎，要不要不然给你加点水，对不对？那这个东西跟你的自尊就没有关系了嘛。好，那第三个哈，不要集中在任何的缺陷上，要集中在自己的欲望上。好，那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玛丽的例子好了哈，你集中在缺陷上的话，你就会想说，他哦，你知道吗？他专门批评我，他根本就不放过我，对吗？这是在集中在什么缺陷上吗？那集中在欲望上是说，我真的很希望跟他做好朋友，你再也不要再这样批评我，其实我也知道你需要我的认可，好，我也希望你的认可，那你就可能就出口来讲说，哎，约翰啊，你可不可以说赞美我的话，我好希望得到你的赞美。好，我
这种话说不出来
啊，这个就是自尊啊，来我教你我就会啊，呀，我这个人就是到一个程度，然后你皮很厚的嘛，哈，就是炒菜炒太咸，人家说啊，我其实真的很渴望你们的赞美啊， 那人家就觉得说不好意思再批评你了吗？对不对？那讲一次难，对不对？你就试着讲一次看看啊，然后讲第二次就很容易了，不是吗？你老公回来跟他讲说，老公我很爱你，第一次很难讲嘛，对不对？以前很好讲，后来就变得难讲，但是讲惯了就 OK 啊，不是吗？哎呀，老公就会说你今天做什么坏事？
今天买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就会说，他每次我跟他讲这样，他都讲这一句话，所以我以后都不讲了。你是不是在关注在缺陷上？你没有关注在你的欲望上，对吗？是不是？就是第三点嘛，哈。第四点哈，用你所有的精力跟注意力，好，然后把它忘掉。就集中在那个欲望上，是要用你所有的精力跟注意力。那这里有没有用力？很用力嘛，对不对？那我们到后面再谈自然催眠的话，就不能用力。那为什么？我等一下会解释。但是在这个点上，因为我们是要用威力之点嘛，威力之点的意思是说，它是个流量，它一直在跑。那我现在把这个流量先定下来，定下来你才能转向嘛。你车子在跑的话，你怎么转？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在高速公路，然后发现自己不对，然后立刻转弯嘛，你怎么转？不要嘛，你要先下回位嘛，对不对？然后停下来，然后再看什么地方可以到相反的地方去嘛。你不会说直走一直开的时候砰就回头，好，我现在发现我不对了，然后我做相反的事情，不是这样子啦，不是这样子啦，因为你一定要用一个点去看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啦。好，那用全部的精力去放在你的欲望上，然后把它忘掉，那不要去检查它有没有效，只要确定在那一段时间的意图是清楚的。好，这是第四点嘛，第五点，然后你用某种方式来做出一个信念或者是实际的行动啊，比如说，那我如果说我要别人来赞美我，好，然后你就可以问他说：“哎，你觉得我这个人很漂亮？”那他一定说：“嗯，很不错啊，对不对？”那你不是得到赞美了吗？好，哎，今天是我生日哎，你们要不要给我唱个歌？你就做个实际行动去引发那个部分来嘛，对不对？你就不要像这个小媳妇一样哈，然后
就集中的那个欲望，
对，就是引他出来。我很希望结婚纪念日，我老公记得我的结婚纪念日，可是你事先都不会去透露一点风声，那万一他忘记了，你不就难过了吗？对吧？那就偷偷跟他讲，欸，我们那个很重要的日子明天又要到了耶，你要不要想想看那是什么？然后你想要然后你想要什么东西，你说啊，我最近很想要什么耶，就不要让他猜了嘛，对不对？就你让他说啊，这样的话
你让你自己去买
你说没有啦，我你现在专注在你的欲望上，对不对？你买我会更高兴嘛，对吗？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受伤啊。你一讲他说，每次跟他讲他都说钱都在你那边，你不会自己去买，然后你就开始形成自己的伤痕，对不对？明年要不要讲？不讲了，对吗？不是嘛，不是嘛，你就做出实际的行动。然后再来，第六项是每一天至少做一次。为什么一天做一次呢？习惯啦，然后加强他嘛，对不对？你如果要一个孩子喊爸爸哈，然后你都不跟他每天都跟他讲爸爸爸爸爸爸，你已经先叫他很多次了，他还没叫你之前你已经叫他很多次，对不对？你就发现到说，诶，他在叫你的时候哈，他会先叫爸爸，不会先叫妈妈。我们那个小孙女就先叫爸爸，他每天叫爸爸爸爸爸爸，叫他爸爸爸爸爸爸爸，对啊，你去看那个快思慢想，他有这种说法嘛，就是如果你经常在做这件事情，那么你去做它的时候你是很顺畅的，你不会有害怕，你不会有恐惧嘛，对吧？ 那如果你不习惯去做它，啊，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第一次做的时候就很害怕嘛。那如果说你经常的告诉自己就是，啊，我就是怎样，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讲久了以后哈，它已经在你深植在你的脑海里面了。好，然后我们来看哈，我们把刚才讲的部分做一下分析好了哈。首先有两个集中，各位你有注意到两个集中吗？第一个集中是什么？第一个集中是先确定你的情感跟心理能力哈，集中在肉体上。不是唯心哦，确定你的情感跟你的心理能力借由肉体集中起来，所以这是第一个集中，啊，跟肉体是有实际上的关系。那么所谓能力不是那个外在的那些物质上的能力，而是说内在的一些情感跟心灵的这个想法啦，啊，所以既然是集中在肉体上，就不是纯粹的精神上的想象。好，欸，各位，这个有一点重要哈。
老师，那个肉体指的是，你可以把前面，我不好意思，好像有点闹。
那个你怎么把情感跟
书上有的
集中在肉？
我刚才。
第几题？自我，好，谢谢，那这样。
我刚不是举个例子吗？哦，比如说我今天跟人家吵架，对不对？然后我那一点我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们只是，比如对这一点来讲，我们是可能会立刻反应嘛。比如我现在手上所有关节炎，对不对？那以这一点，我的手当作当然是肉体嘛。我对他对这个肉体，我把我的精神跟心灵放在肉体上。我这一点，我对这件事情我是怎么想的？那这样的话，肉体本身它是个集中点。好，因为这种赛事的东西哦，它很浓缩啦，所以你必须要把很多事情就完全进入分析，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不要说哦，他讲的就是哦，你就去吃有牛肉面代替阳春面，你就会有钱，那怎么没有钱？还是没有钱呢？这是因为他没有照他的方法做嘛，啊，总是比不吃好了，OK 了。好，这是第一个集中了哈。好，第二个集中是什么？第二个集中是集中在你的欲望上。你的欲望是什么？也就是你要什么啦？你要很具体的点出那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煮菜太咸了，那老公嫌我，对不对？那我很难过的时候哈，那这个时候你到底要什么？那个要的东西你知不知道？还是你只在想真的好好揍他一顿这样子，或者好好发一下怒气啊，今天晚上不理他，然后之后的六天不跟他说话，大概就这样子嘛齁。你只想你的复仇计划，但是你不知道你要什么嘛，是不是？那现在是说第二个集中是集中在你的欲望上，第一个集中在肉体上，第二个集中在欲望上，也就是你要什么，然后要清楚的点出你的具体内容。为什么需要第一个集中呢？因为第一个集中可以让你知道你具体要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用肉体去感受的时候，你很难，你只是用想象而已嘛，对不对？可是你发现自己手在发抖，哦，我气得哦，手发抖，然后心脏砰砰砰砰砰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你用肉体去集中，你就很清楚，奇怪，我为什么这么难过？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第一个集中一定要肉体，啊，不然就是真的是空想的哈。第二个集中是集中在欲望，好，那要点出那个具体的内容，很具体，你要很清楚你到底要什么。那你要什么跟他现在让你难过那个东西没有关哦，只是用那个来显出你到底要什么。好，不是说哎，我们去吃饭，说好啊，去哪里吃随便，去日本料理那么深，吃台湾料理 要便宜。去吃牛排，那肥得要命。要不然去吃拉面，哎呀，拉面那么油，那你到底要什么？啊，随便拿，随便拿都没关系，是吗？这根本不是随便嘛。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你知道吗？你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就发现到，去两夫妻要去吃个饭哈，你就希望说他提一个让你满意的嘛，对不对？可是你并不知道你要什么，是不是？你知道你要什么吗？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真的知道你要什么吗？如果你知道你要什么，你就会往那个方向走啊。可是你没有知道啊。对，我不知道我要什么啊。比如说我要家庭和乐，是哦，是吗？是这样子吗？恐怕不是哦，不值啦。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啦。对啊，所以要点出具体的内容，为了稳定这个集中哈。协助的方法可以用你的欲望的最自然的影像的这个所谓的想这个什么印象啊，就是那个类似像影片那样把它想出来啊。比如说你想象说啊，明天结婚纪念日啊，他带拉着你的手，然后到哪里去吃饭，那把什么所有的细节都用影像把它想出来啊。像那个没有改善不了的失忆，他在想他的医生复诊的时候是怎么样，两眼瞪着他说：“诶，会不会我当时是验错了？对不对？”就是他说他去检查的时候，那医生说：“诶，会不会我当时是验错了？”他说他一路下回家，对吧？啊，他把要的东西已经都想好了，很具体的想好了，各位。在这个心灵的世界当中哈，你能够成像，在你脑袋能够成像的话哈，它基本已经具有雏形了。我们说念像念像嘛，啊，这是不管哪个宗教都这样教的。或者是在心里面对自己说一些话，你要那个东西哈。把它点出来，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对自己说话。你们如果有看过路易斯海的书的话，路易斯海不断对镜子说话，对不对？你觉得他是傻蛋，对不对？但没有，他一直在对自己说话，甚至他要去演讲之前，他上台之前，他也不断跟你自己对话嘛。我一定是可以做得很好的，然后回来会跟自己说话说，我应该还可以，下一次会更好。你知道那个东西哈，基本上它就是在成像了。他就在成像，所以路易斯海的教导他只告诉你方法怎么做，但是他没有讲他有一个基本理论在里面的。好，
听起来跟下面你要讲的那个自我催眠
有像，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我等一下点给你看。好，但是不要集中在那个切线上，因为你如果集中在切线上的时候你就这个集中会给已经记的内容会把它拉掉了，会引掉。不管你必须要清楚，你要的那个具体内容一定是你的欲望的具体内容。我们再讲一次我如果今天要去吃饭，我很清楚我今天要吃什么。你没有把责任丢给对方说，那你觉得吃什么会这个朕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或者是本公主会觉得这个心花怒放，你到底提出什么方案给我？你要很知道自己要什么了，不然人家是拼命摸，然后摸了半天，结果你也不舒服，他也不舒服嘛，对不对？这是一个生活的艺术，就是你随时知道我自己要什么，很清楚的表达我要什么。
问题就在这里。
啊，问题是在哪里？不知道。
其实老师这两端呢，有时候你很清楚要什么，可对方觉得我就不喜欢你要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可另外一个是你都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先想好自己要什么。你因为刚麦克不是有提一个观念吗？我想这个事情直接影响到对方，他都要对你不一定要跟他提啦，你自己想好你就知道你要什么了。 那你就常常会发现有很多惊喜，因为我要的东西我想好了，他就这样做了，你要不要试？这就是 ESP 啊，我已经知道了，内容已经完成了，他就会按照那样做。我刚讲那个没有改善不了视力，那个也是一样啊，他没有说要那个医生要这样讲啊，对不对？可是他已经想好了，想了很多遍了，就是我去复诊的时候医生就会说什么话，然后复诊的结果是什么，有没有把内容都想好了，对吗？然后进去以后他说他沿路下回家，为什么？因为医生讲的跟他想的是一模一样，对啊。那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当然没有发现，没有办法去发现那个惊奇啊，对不对？你去看看哈，因为坦白说哈，运筹帷幄什么杰出千里，千里对不对？攻心为上嘛，就是兵法告诉你的，对不对？你今天要他做什么哈？先在心里面想好，好吗？因为你在心里面确定的事情哈，你就会直接影响他。不是吗？这叫 broadcast。 好，按照量子力学是说在影视界里面先排好次序，我剧本改好了，对，我剧本改好了，我笑着等你请君入瓮。
太好，这简单
哦。对，我剧本改好了，然后你坚信这一点啊，好啊，然后你就发现你也常常在一种惊喜的状态这样子啊。所以第一个内容是具体的焦点，让你的情感跟你的心灵的能力引入肉体相关的现实当中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不做任何分心的事，也就是把这事情就很确定的。然后呢，去做一些实质上的行为，不要检查它有没有效。你去看，这不是我说的，这书上说的。为什么？因为你去检查它有没有效的意思是什么？我并不相信。对啊，我不相信，所以我才要去检查嘛。我如果相信，你今天把米洗好放在锅子里面，电按下去，你吸下去开开看它熟了没有吗？你一开就怎样，不熟了吗？不是吗？我之前炒油饭的时候哈，我就一直炒，后来我觉得好傻，我就跟电锅一样嘛哈，我放了五分钟再去炒两下，然后又去做五分钟再去炒两下，两次就好了啊，我就根本不用电锅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从来不用电锅，我就直接炒了，对啊。但是我一方面用电锅原理，然后一方面又炒的原理啊。好，因为五分钟你不能一直掀了，因为自己掀的话，上面那一层一定不熟的嘛。那我盖着盖子，对不对？五六分钟以后再去翻一次，那再去翻一次的时候呢，就把下面跟上面又对流了嘛。好，然后呢，因为你是盖锅子，所以它的热度的分布会比较均匀嘛。那其实不是在讲炒菜了，我只是在讲说，假如你真的相信你的手，你每天要把它检查一下，说，这是我的手，各位你们看，这是我的手哦，这是我的手哦，来来来来来，这是我的手，有需要吗？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去证明这一点吗？对不对？你会跟别人讲说，我是女生你们看我是女生有需要吗？女生就是女生啊，对啊，我也需要告诉你们说我是男生吗？或者是证明给你看我是男生吗？不用吧。
林晨生也无妨。刚刚讲说想要做什么，就心里想，然后对方就会知道，这个意思吗？不必讲出来。
你怀疑吗？怀疑就没效。
我只是想 confirm 这一句是什
么意思。对，你不用怀疑，因为
牵涉到别人，怎么会这么灵啊？如果是自己，就说。
连你自己的身体都是原子电子绕行的而成的，原子电子为什么会绕行？不是意识吗？连你的身体都是意识，你怎么会觉得 其他人没有意识呢？啊，既然是意识，
我积极希望我儿子是怎么样
？OK， 根据量子力学来说，好、哦，显世界是与隐世界形成的，而有量子纠缠。有没有听过量子纠缠？就是一个想法，它直接让所有的想法都知道它。那如果不是的话，哈，为什么全世界的物种的 DNA， 不管你今天是变形虫还是人类，其实没有差太多，不是吗？大家都用同一个原料所来建构生命嘛，对不对？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啦，但是只是说 DNA 来讲的话，它没有什么差太多嘛，所以基本上就是佛教所说的阿赖耶识啊。所以你的想法、你的经验、你的一切都会在哪里？阿赖耶识里面吗？那既然都会在阿赖耶识里面，你觉得阿赖耶识是死的吗？它是活的吗？那既然是活的，它怎么会传不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吗？对啊，但是问题是哈、哦，基本上为什么我们在讲哈，为什么他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他？因为我紧紧的抓住我的想法，而不愿意接受任何跟我的想法不同的，所以我不知道他啊。如果你今天真的有洞察力，我的意思所谓的洞察力就是对你的思维呢，你真的把它放开。你是禅宗也好。好，或者是你是密宗也好，或者是你是任何学派的 修行者，告诉你要怎样放掉自我，放掉执着心，对吗？那其实不是你没有自我，你的自我永远放不掉，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对吗？我为什么要放掉自我？我没有必要放掉自我啊，只是我不以自己的思维当作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就可以了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如果我之间没有划界限的话，那么任何人的想法我是不是可以感觉得到？那我为什么感觉到不到他？因为我把我自己划得很紧，所以我没有办法知道他嘛。你去看两个人吵架就好了嘛。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我就一直想要攻击他嘛，对吗？可是他说不定是善意的，你并不知道啊。或者是他也许是受伤，或者他怎么样？但总而言之是，为什么我无法去看这个世界？因为。你无法洞察一切，因为你无法洞察一切，所以你才会被自我关注嘛。如果你回到空性，空性就是创造性嘛。对啊，这也有点佛教的说法了。所以我如果不抓我的想法的时候，我就知道所有人的想法，这样对吗？那这是第四点齁。那第三点，第四点是说齁，在事后做一些物质上的实质行为。啊，比如说你要有钱，对不对？那既然有钱了，你觉得有钱以后会怎么做吗？比如说我好想买那件外套，那现在就可以去买了，因为你有钱了嘛，对吧？啊，你想不要再吃阳春面，我去吃牛肉面。那就是有钱的时候你就买好车啦，啊，你戴好表啦，然后怎么样，你就会有一种可以花钱的那种宽裕，那个自然就会出来嘛。但是如果你没有经过前面这几个觉察跟那个思维的话，哈，你觉得那个会有用吗？对吧？啊，那最后一个了哈，不要进入躲迷藏的心理分析的游戏。也就是去检查哪里出毛病，我到底什么地方出毛病，你不需要的，因为你只要转一个东西就好了啊。这是前面的这个威力之点。好，我们再重新再复习一下哈。威力之点的意思是说，我们人所有的物质它都是能量，既然是能量它就是动量，既然是动量它就有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也就是你不断用这种方式去形成你的身体，去形成你外面的关系，对吗？就是动量嘛，我一直这样想的嘛。然后你越看，你越说哈、哦，我跟你讲哈、哦，那林黛玉就是这种样子，有没有？有嘛？因为林黛玉你怎么叫她改，她还是林黛玉啊。她穿其他衣服，一看就是知道林黛玉嘛，对不对？她就是那个调调啊。 你看到你的某个朋友啊，比如说，哎，你看到 A 来 B 来，你有没有觉得，哎，他就是有那种特殊跟别人不同的风格，有没有？每个人都不同嘛，对不对？连笑容都不太一样嘛，对不对？连微笑都不是很一样嘛，对不对？连笑声可能都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我跟你讲，你用什么笑声跟你的想法没有关吗？如果没有关的话，跟你前世的想法有关，可以吧？所以都有关啦，都有关哈，都是想法造成的啊。所以你如果觉得自己是一个，之前我们一直在讲那个由衷的感觉，对不对？不是那种装出来的感觉，是由衷的感觉嘛？比如说，哎，我要照相哦，啊，你们装自然一点哦，自然怎么装啊？装自然一点呀，就是对啊，怎么装也是不自然嘛，对不对？那真的自然的意思是，我就是很高兴，那我就是自然而然就表现出这种气质出来，那就自然嘛。所以你就不用再检查，自然还是要检查吗？对啊。那所以在动量当中，在不断的动量当中，你去停一个点，那一个点叫当下是威力之点。好，因为为什么需要那一点？那一点的意思是什么？来，我们再看，问一下，你觉得为什么需要那一点？
想转向。
哎，这个是我们刚刚讲过了，那为什么需要？
集中。
为什么是集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也是定位，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我们说的定那一点的意思是，我不管过去，我不思虑未来，我把时间抽掉了，这样了解吗？如果把所有的时间抽掉的时候，你怎么想？我的意思是，跟老公说明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他就说啊，你有钱自己不会去买哦。这是什么时候讲的？去年，对不对？好啊，你今天还要再买的时候，你就想到去年，对不对？然后你就影响你的行动嘛，对不对？然后老公过来想抱他一下，闻他一下，然后就想到，哎，你是做什么坏事啊？对不对？那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或是什么时候讲过的话？可能上个月，可能去年。那你，我们说定那个点的意思是，把那个部分切掉。我把那个部分移掉，把那个移掉，然后以这一点来看，用我的身体当定点，然后我就发现，哎，我是怎么思考的？然后用这个点当一个媒介体，就好像我用这个蛤蜊去敲另外一个蛤蜊。我就知道哦，原来我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用这样敲就知道哦，原来我是怎么想的。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那我要什么，我自己就很清楚了嘛。因为我要的是一二三。那你在要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前面的观念跟后面的观念？没有啊。我就假设我如果要移动天地之间的力量，我就把一切从现在这一点开始，当作一个定点。这是个理论基础了，我讲的这是理论了。但是如果你看我的 email， 今天写的 email， 我是讲得很清楚哈。那他说，当然我们的心一直停不下来，一直动来动去，突然间动到一个不动的东西，就是我这一点先定下来，那一定我有一种震动的感觉，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动吗？那当我们发现完全不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是在动荡不安。我就发现我那个动荡不安，然后呢，我们就看看哦，那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会变得很敏锐了，对自己会很敏锐，我是怎么回事？所以那个点为什么要定下来？为什么要身体定？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只定在这个现在这个点上，叫做定当下是威力之点。那这个部分呢？因为他这里提到说，用全部的精力跟想法集中在你要的那个事情上，所以是很用力的，他并不是不用力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心想事成的方法。好，那第二个呢， 是谈到改变信念的方法，它叫做自然催眠术。好，那赛斯说，我先把赛斯说的先讲一讲哈，在课文上有哈，今天的课文里面有，他说一天最多用5到10分钟的自然催眠术作为接受想要的信念的方法，这是当然就是条件嘛，5到10分钟不用很长。我觉得你如果做不到5分钟，1-2分钟也 OK， 好，你不断念一个字，念久了以后，这个字就变成你的嘛，对不对？你不断看一本书，看2-3遍之后，这本书的内容就很清楚嘛。所以首先的话就是用5到10分钟，这个在做一件事情叫 repeat， 它在 repeat 你一个信念。比如这样讲哈，你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好，我说我是敲边鼓的啦，好，我没有办法做主持人啦，好，假如是你有这种想法，好，那你现在从今天开始就告诉我哈，不好意思哈，我就是那个最闪亮的那一颗星，假设你这样讲，好了，就今天这样讲，对不对？那讲的时候会觉得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哈，哦，这个不好意思呢，哦，像刚才我们说，这个玛丽你很漂亮啊，玛丽就不好意思，你没发现她的那个腼腆，是不是叫腼腆？哦，就是那种不好意思那个想法，来每天来，我们每天都跟她这样讲，你觉得到后来呢？是啊，我本来就是很漂亮的，是不是？你要不要相信？如果说你今天是你的小女生或小男生呢，啊？如果是小女生，每天哇，这个哇好漂亮的宝贝哦，对不对？假如有3-4个人跟他同样这样讲，他会不会进他脑海里面？对吗？尤其是那个跟你不是很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那个阿姨或叔叔跟你这样讲，你就觉得说我很漂亮哎，我很漂亮，我跟你讲，我叔叔是这么讲的，那不认识的也会这样讲，对不对？那叫做重复。加强法嘛，好，快思慢想也一直强调这一点啊，好，那个得诺贝尔奖那个哈，第一，尽量生动的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句话上，好，我就是那个闪亮的明星，好，我就是那个漂亮宝贝，你把那个生动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句话上。第二，一再的重复它，而在这个时候把那个信念灌注在其上，比如说我是漂亮宝贝，对不对？然后就想个最漂亮的宝贝放在自己身上，不断的重复它，把那个信念灌注在其上。第三，试着用任何可能的方法去感觉这句话，不要让妄念进来，你就发现到自己在说醒一个东西，就是过去曾经你的人家讲你漂亮宝贝的那个经验。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的创造力很好，对不对？然后我就跟你讲，我可以跟你讲故事的，对吗？哦，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啊，5年级的时候就要老师念作文的话，哎，我那个同学说老师都会念你的国父遗嘱啦，哎，我就想起这件事情来了，对吗？啊，然后再来什么样，那再来什么样，你觉得那个东西它就变成一个搜寻引擎了，你知道吗？它是一个 search engine， 它是个 key 啊，就好像我们说如果你在网络上打一个咖喱饭，你觉得它会出现凶杀案吗？不会嘛，你就很多人怎么做咖喱饭的嘛，对不对？如果你不断给自己一个 keyword， 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1次2次3次4次，那慢慢来讲，你重复它，关注在那上面，用感觉去感觉这一句话，不要让妄念进来，不要说啊没有啦，他们乱讲了，哦。那如果你还有一种想法，你心里面有相反的意见，对不对？会跑来跑去，对不对？把那个引导到那边去，我们心一定会跑来跑去嘛，我们的想法跟猴子一样嘛，你在这边你没有办法不想其他东西 ，OK， 你把它就有意的引导在那上面去。那你很像林志玲哦，跟你讲，你很像某个法国的影星，这样讲好了。然后你就把那句话，把你要乱想的话，把它引导到那个上面去，就是把那些妄想先去掉。你不要小看这些部分了，因为如果你有清 自己的内心一块你的神圣之地的时候，那一块神圣之地它就会扩大了，那个叫临界点啦。就我的心如果一直停留在那边久了之后，它就开始扩大了。好，所以这是第三点。好，第四点，不对，这是第四点。第五点，重复或苦念或心想，这很重要哦，去启动它生物性的模式，来反映那个模式。啊，这个像路易斯海泰很多这样的教导嘛，不断的念，跟念经一样嘛，念到后来念就很熟了嘛，对不对？所以重复心想或者是苦念，这就是催眠术啊。好像我有时候我们在引导大家做静坐的时候，我会说我现在开始从五数到一，等我数到一的时候你们就进阿法波状态，有没有？我一遍有没有用？没有用。我会数三遍五遍，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从五数到一，五四三二一，好，从现在开始我从五数到一，你慢慢就进入什么状态。这是不是催眠术？他一再强调嘛，一再强调的时候，它就会变形成在你的信念当中，很安全很自然的，不会排斥的去接纳它，变成你的信念的一部分。好，这是第五点。那一再重复以后就会变成生物性的模式，它就会变成生物性的模式这样子。好，那如果你要口诀也很简单，你就每次讲话呢就故意把它讲得不好，你本来可以讲得很好，你讲个半天一天之后，你要把它改回来就很难了，对吗？你已经习惯这种方式讲话了。像我们台湾人就是台湾国语，对不对？你要叫我改成国标准国语很难，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已经变成我的生物性了。但是反过头来，如果我生在一个国语人的家庭的话，哈，那我就会生物性的变成什么？我讲话变成国语嘛。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再 repeat 台语式的国语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到后来的话，你改不过来耶，不是这样子吗？
如果你想改过来，
我对对，那就是必须要又回过头，要相同的方式去把它扭转过来嘛，对不对？对啊，李登辉不是都是这样讲吗？同样的李登辉腔调嘛，哈。那为什么他讲话会那样？因为他一直 repeat 用那种方式在讲话，对吗？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哈，语言到一个程度他根本无法改嘛。那习惯的话你也是一样啊，难道你以为习惯跟你的语言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所有的信念当下历史可以改变。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察我们种下这个信念。比如说妈妈说，小宝你出去外面哦，你要有礼貌哦，然后要怎样怎样，跟你讲了以后你可能做过几次嘛，然后再来你就变成习惯了嘛。好，那第六个，好，我现在是在解释生物性模式了。语言有没有变成生物性模式？你觉得有没有？
有吗？
很明显是有吗？对吗？那走路动作有没有？
有嘛，
都有嘛，都变成这个生物性模式。你觉得啊，我这个人哈，哑哑乌的啊，不起眼，然后你就怯怯懦懦的，对不对？然后久了以后，你就是怯怯懦懦了。那如果把你移到那种英国皇室，然后我现在告诉你你是公主，对吧？半年后你还会怯怯懦懦吗？不会了，你说，哎，牛肉怎么那么深啊？再熟一点，那个大气就会来了嘛，对不对？那就被你的生物性了嘛。OK， 最后第六点，好，第六点，不要用力。我们在做催眠的时候，你用力的话，哈，就会失掉功夫了，因为就会反抗。人家催眠你的话，他一定要让你怎么样？信任他，对不对？那要信任他， 他可不可以骂你？不行，对不对？他一定要知道什么东西是你能接受的，而用你能接受的来带你嘛，对不对？好像我们一般像萨提尔的教导，就是你要带一个人的话，你一定要先有同理心，要知道他的想法，然后先把他的想法带到让他觉得你的想法跟他一样，这个时候你要带他走的时候才带得了，对吗？所以当你很用力的时候，你再告诉自己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不是真的，不是吗？那这个跟当下是威力之人有一样吗？当下威力之人是你要用力，有没有？这里你不能用力，有一样吗？很不一样，对吗？可是它的主要内容不一样，主要内容一个是在看我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要什么，这另外一个呢，它是在改变你的气质啊，改变你整个对事情的思维，也就是它在改变你的心信念。好，然后不要用力，这个练习不应该跟威力之点的练习一起做，一个不应该跟另外一个相撞，但是你可以在一天当中分开的时间来做，比如说早上做威力之点练习，晚上做改变信念的自然催眠，它用的力道不一样。好，那第七，在这个期间切记你是把现在当威力之点去看入心的信念，那并且切记这一定会被具体化，你还是有用威力之点，只是你没有用力而已，差别只在这里。第八，当练习完了之后，不要住在上面，不要想它，因为你在用催眠术，这样了解吗？这是前面的这个部分。那所以自然催眠术呢，它核心效果是在接受新的方法，那所以它的内容是集中在跟信念有关的那一句话，那是不断的口念啊，比如说我们玛丽如果想要跟她的儿子很好，对不对？你就不断口念说，哎，我的儿子跟我很好的，然后就不要再去怀疑他，然后不要住在里面，想好就把它放下来，这一天都不要再去想它了，不要检查它。好，你就在那个地方下订单。那当下威力之点是我下很大的决心。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被棒散，失恋，那个时候你可能会下一个很重要的决心，以后啊，我看到那个高富帅的我就不要再跟他们做朋友了，这叫做当下是威力之点。那这一点一下去之后以后你就真的碰不到高富帅的嘛，对吧？ Luck， 对，他 luck 住，因为他变成你的信念。所以这个用法不太一样啦。那你心里面想的想法要跟你那些脆脆念的要一样啦，比如说我希望我妈妈身体很好，那你念完了之后你马上就想说，哎，我看她是没有办法，那有用吗？没有用啊。对啊，所以一个是一个欲望行动的催化剂，然后一个是聚集力量的威力点，这个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在重复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拥有它，而且变得简单。你去看如果你去念背书的话刚开始你会哩哩啦啦的，台湾话叫哩哩啦啦，就记了半天你也记不起来，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一直念个30遍50遍你根本连想都不用想，根本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那个朋友在深圳的做一些干部训练，他们要背那个弟子规哈，好像在一分钟之内要把弟子规那么长长弟子规全部练完，那你只听到他舌头在动而已，那么就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好玩了。那坦白说，如果这么熟的时候哈，里面的什么内容你都很清楚了。其实威力点跟那个联系片刻是产生关系的。好，比如说我们不是动态吗？在动，对不对？那这个点会不会继续往前走？会吗？那我现在是把这个点点下来，然后把它变成新的联系点嘛？所以你的威力点在当下，它其实针对三个内容，我们再来谈这个三个内容哈。第一个内容就是所谓的可能性场，也就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的手要好，那这个手要好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我的手会好？有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说第二个场次就是可能性场，对不对？那我就是让那个现在没有但是本来有的部分呢、出现在我的实相里面，所以第一个是针对可能性场，第二个呢是站在一个立足点呢去伸出分支，我本来是这样，对不对？那我用这个去吃生吃荤猪，比如说我本来是这样走，我到佛堂去，然后我这样，我这样，那我现在把这个部分呢拉到别的地方去，它原来还是在走，可是拉到别的地方，它叫生吃荤猪，荤枝就像枝叶一样生出。第一个是可能性场拉出来，第二个是把它枝芽伸到别的地方去，就是生吃荤猪。第三个就是概括的范围扩大，因为我本来只有一个方向。我只知道我的想法，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想法之外还有其他的想法，我不懂你的想法。我认为你这样讲，我觉得比如说这样讲，我觉得人应该要不自私，你就认为全世界人都要不自私嘛，对不对？可是没有啊，大概除了你还有几个人之外其他没有这样子啊，对不对？所以他就扩大了，说哦，原来是这个所有的面向都可以有，所以那个范围变扩大了。那这是第一个。再重复一次哈，去拉可能性场。我们不是说显世界是隐形世界过来的吗？那我现在是在这个世界没有这个现象，对不对？我去可能性场去拉过来，这第一个。第二个，让它产生分支。第三，它的范围变得很扩大。好，那今天好像超过时间了。那其实当你是用这种方式去看你的思维的时候哈，连时间怎么跟你配合的你都会被你看见了。因为你会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你看哈，如果这件事情突然间让你不知所措或者失神或发愣或者是觉得很愧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刚刚提过想法分支掉。我有这个想法，我有另外一个想法，那现在到底要怎么样，你还没有生成新的想法，旧的新的一起，你就发现那我就把旧的换掉，新的留下来，就话你就往新的方向走了。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好了，再继续讲下去要讲很久。好，谢谢。可能如果有深一点的话，不好意思了，下次再补充好了。好。